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也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刚从台湾回来的，也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为此感恩。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是祷告在主里增长，在爱中建立。主要分享这一个多月来在上帝面前所学习的功课。那么因为你们都不坐前面，所以我们就要靠近一点啦。还记得一个多月前我们庆祝教会八周年，我们在这里一同分享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同在感恩。回去之后我也觉得满心的感谢主，但是就在那个礼拜，当我有一天在场里面在走路，在一个刚好是没有人的一个仓库里面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和声音就临到我。他说如果有一天这个会堂不在这里了，你会怎么想？我愣在那里，我说主啊，不可以，不能够，因为这怎么可能呢？然后又一次这样的声音，他说如果有一天这个教堂不在这里了，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我这整个人静下来，真的思想，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我就跟上帝祷告，我最在意的是让每一个曾经走进这个会堂的都能够清楚的认识你，让每一个曾经在这个会堂里面一起服侍一起成长的都能够有属灵的成熟度，无论将来在哪里都可以服侍你，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尽心的来服侍你。过了没有几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时你打电话来说教会的屋顶好像被掀起来，我听了吓了一跳。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同工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不多的人知道。那天风很大，教会在这个地方，这一边就是斜边比较长一点的这个的靠近前面的角，那个铁皮被屋顶被掀起来了一些。然后赶快就请他联络了同工，然后也打电话给 Marshall。那感谢主，他正在家里，他就马上过来。然后我也下了班赶快过来。然后第二天当天晚上的第二天，他就找了他的工人先把他订回去了。那件事情又再一次给我一个冲击，难道上帝让我受到这样的提醒，真的是有什么功课我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要来学习的吗？然后接下来就是复活节之前的受难日，我们有进食的祷告，心里面很受激励和感动，因为我们不常有机会整个教会一同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我心里面更受感动的是看到有一个家庭他们全家都在这里一起进食祷告，我觉得心里面真的是很受激励。因为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有3-4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一同读圣经，我们一起读完一遍，我们一起怎么样来读圣经。也感谢主，过去在灵修组里面不同的同工一直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找到一些资料来提醒我们一同来读经。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亏欠，就是在祷告上面实在是不够。也有姐妹问我说，永明你好久没有来祷告会了，真的是很挣扎。当然功课的忙碌工作的忙碌都是理由，但是心里面也有自己的软弱，只是在祷告上面付出的实在是短缺。但是好像跟牧师在商量，一直到这礼拜一前，过去的礼拜一晚上跟牧师在分享说我们这礼拜天要分享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再一次提到那时候我是有两个不同的想法要分享不同的东西，他说就分享祷告。我说好，那他也就用了这一节圣经。我那时候开车在从 Houston 回家的路上，那我们就在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有一段蛮长的祷告的时间。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位牧者。那回来之后我就朝这个方向预备，那也感谢主， 我特别觉得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我觉得特别有人为我祷告，为讲台的信息祷告，觉得真的是平常真的是很忙，那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就算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力气好像要去专心的准备，但是那天晚上我就觉得很感谢神。通常累了回到家就是什么上网或者看电视休息一下，但那一天就是完全一个人在家里面能够安静然后准备。所以今天愿意用这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分享，就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上帝对所罗门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你知道当时间不多的时候要准备哈，很容易怎么样，读完了圣经就赶快去找参考书哈，最好是有别人讲过的道然后可以参考是最好，因为节省时间。但是过去这个礼拜神的灵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你就是读圣经，你就是读圣经，就一天一天就读这段圣经，读前后的经文，然后就祷告，就默祷，去思想上帝你要向我们说什么话，你要向我们说什么话。这节圣经很多人用，为什么呢？特别是在要进食祷告的时候很多人用，特别是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很多人用，因为他说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属神的儿女，若是自卑祷告寻求上帝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上帝的应许说，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上帝的应许就是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段圣经从哪里来呢？这段圣经是当所罗门献殿完了以后，他就睡觉了，睡觉的时候夜间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告诉他说，这段圣经我们就不念了，但是告诉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这段圣经从第七章历代志下七章十二节到第二十到这章结束，都是在讲到耶和华神向他的回应，在夜间向他显现，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祷告，如果以色列人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们祷告我就要怎么样，如果将来以色列人受苦他们祷告我就要怎么样，他们如果将来离开神的诫命，他们遭受到什么样的攻击，遭受到怎么样，如果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就要怎么样。上帝就一项一项的回答他。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章历代之下第六章的时候，所罗门在建殿完之后，他就带领着以色列的会众，带领着这些祭司长老，他们就献上极多的牛羊，然后他就在那个殿里面举手祷告，在第六章就记载他怎么祷告。他说，如果上帝你已经拣选了这个地方，他说你不需要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你拣选了我们，他说我们将来就是属你的儿女，我们将来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若祷告你就要听，我们将来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若祷告你就要听。然后所罗门祷告完了，大家就回去了，然后在夜间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他说，是的，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但是这边上帝就告诉所罗门更深的一件功课，因为所罗门说，我如果祷告你就要怎么样，我的名如果祷告就要怎么样，上帝好像就带着所罗门进到更深的一层，就好像我们的主题说祷告怎么样能够在灵里增长，在爱中建立。要不然我们都知道祷告，我们从来到这里，我们从成为基督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学习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在增长，在建立，在扩张，在深根的上面有份呢？上帝在这个时候好像就在启示所罗门说，是的，你们祷告我就垂听，但是我所邀请的祷告不是你在我的神的殿面前举手祷告就好了，而是说你们如果自卑谦卑下来，你们如果谦卑下来然后祷告，然后寻求我的面，然后定义转离恶事。好像上帝就让所罗门更加知道上帝所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不是只是站在那里有口无心的祷告，不是只是在吃饭前 怕别人注意，这么一抹脸就切换祷告完的祷告。我听见一个牧师，他就讲他以前在香港要歇饭的时候，因为在大学大家念书的朋友大部分不是基督徒，他就一抹脸就歇饭祷告完了。特别是他们几个人是一起去吃合菜，如果祷告太久哈、啊，那个合菜就只剩下饭了。所以他说祷告就是这样子。结果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担心跟同事跟长官一起吃饭的，结果他说当他这样祷告几次以后，他说他们那个 group 的老大，就是大家一个 leader 哈，他说我们同事先不要吃，先等他祷告完。所以你就看见不要怕为主做见证。然后到那天吃饭完之后，有另外一个人来，他就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私下跟你讲几句话。他就把他带到旁边，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有勇气啊，但是谢谢你的见证。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从来不敢歇饭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祷告上来为主做见证。很多时候读经还不容易，因为是你在家里自己读，但是不要放弃你为上帝做见证祷告的机会。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说我要听你的祷告，但是我所期待的祷告不只是言语、知识、声音。就像法利赛人他们到了新约时代，他们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他们是有规矩的。就像很多的天主教徒或基督徒在受难节、在复活节之前会用40天的时间来进食，来不吃什么东西，这些都不是不好，这些都是一个心智来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但是这些东西不能成为一个规范和规条，使得我们忘记那个祷告真正的内涵是要谦卑自己，那个祷告真正的内涵是要向神说话，那个祷告真正的内涵是要寻求神的面，是要转离我们的恶行，是要转离我们的恶行。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学习这段圣经的时候，求神也像当时那时候来向所罗门显现一样来教导他。因为你知道吗，这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过了不到五章的圣经，他们就经历到他们因为自己顺利，好像自己强大，他们就离开神，以至于埃及就有国王进来攻击他们，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悔改，他们跟上帝祷告，上帝垂听他们祷告之后说，我不让他们把你们灭尽，我只让他们攻击侵略你们，将所罗门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所放的金器银器给抢夺走。所以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建了圣殿，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圣殿的时候祷告过，他们就被 immune， 他们就不用担心任何之后的事情，而是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是否有谦卑，是否有寻求神的面，是否有转离恶事。那么祷告既然是那么重要，那么我们当怎么一同来寻求呢？也就是在受难日进食祷告完之后，有几位弟兄姐妹跟牧师在谈说，哎，我们是不是真的要40天进食祷告。刚好有一次我也跟牧师在谈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心里都有一些感动，所以就跟同工们一起，我们开始在试着尝试看看怎么样进食。不是说一个人要进食40天，我们还没有这么大信心哈，我们信心还是慢慢在成长的阶段。所以我们从上礼拜开始，同工们就 sign up 有7天的时间，我们一餐一餐，如果有人愿意在这一餐进食，我们就进食祷告。然后我们就把它 sign up 之后，灵修组帮助我们整理出来，我们愿意先来学习，然后从今天开始，事实上从昨天开始、前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如果有些聚会，我们就邀请一些弟兄姐妹说，你愿不愿意一起来40天的进食祷告？在中间选择一餐，或者是一个礼拜固定哪个时候选择，那么来学习也来经历进食祷告的福分。那么怎么样进食祷告？我们待会再谈一下。这边就稍微提到了一下说，在第七章历代志下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些他们当他们献完殿之后，王就遣散众民，大家心中喜乐，就各归各家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开始所罗门王去睡觉，然后就开始受到神的在梦里向他显现。那么你看看他 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总共20年才完毕，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最后的祷告上帝的确听了，但是上帝的回应是更重要的，上帝的回应是更重要的。然后进食祷告呢，事实上在旧约在新约都不是很陌生的事情。我们上一次有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以斯拉记的时候，以斯拉记当他带着以色列人要回归的时候，他也是感受到责任的重大，他就在亚哈瓦河边宣告信实，所以他们就进食祈求神，他就应允了我们。然后我们都记得在以斯帖，当莫迪改跟他讲，他说你得了现今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然后以斯帖怎么跟他讲？以斯帖说好不好，让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让我真的是能够有这个勇气和机会去见王，然后死就死吧。进食祷告不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进食祷告却是上帝当我们遇到很重要的事情，遇到很艰难的事情，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前途的时候，遇到教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事工在要开始推动的时候，进食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同屈膝来等候来敬拜。到了但以理书，他也讲到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荒凉的年数，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然后第18节说，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我们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的，乃是上帝的怜悯，为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寻求更加明白他的心意，更加预备好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那么不但但以理的时候这样做，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当他开始要出来服侍之前，他进食。不但如此，他说他也教导我们在进食的时候不要面容枯槁，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认为你是在做功德，或者是认为你在苦行，为的是要得着别人的称赞。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机会参与进食的侍奉，参与教导的工作，出去受造就上神学院的课程，或者是参与什么样服事，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也并不因为这样我们就好像比别人属灵一些，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不过看见自己的不足，我们只不过更加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在教会里面有机会一同来服事，因此我们为此来感恩。我们也巴不得经过这样的服事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更有效的服事，我们能够再跟弟兄姐妹一同来配搭，使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一同来成长，一同来面对一些挑战、压力、误解，甚至一些攻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他说也有人就来挑战耶稣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都祷告，我们也在上帝的面前进食祷告，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这样做？耶稣的回答说，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到了教会的时代，当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有几个人，你觉得很感谢神，当时的教会就有不同的人组成，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信念的人，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肤色的人。他们就在第13章第1节说，他们就在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第12节说他们服侍主进食的时候，服侍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照我去做我照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于是他们又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不但旧约的时代有进食祷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进食祷告，到了新约的教会时代，使徒们也非常注重进食祷告。你还记得第14章第23节，他们二人 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到各地去布道，他们就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也讲到希律把彼得关在监里。那个时候你注意到第五节讲到什么？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怎么样？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当他们当中有人受到了苦难，被关闭，被监禁，甚至将来还要受苦的时候，教会做的是什么事情？切切的祷告神。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感谢主，似乎没有人被关闭，被关到监牢里，但是难道没有弟兄姐妹受到一些苦，似乎在心灵里面，在肉体上被关闭了吗？被监禁了吗？我们愿不愿意为他们来切切的祷告神呢？我们是否愿意为他们所受的苦，所受的压力，我们就算不能够体会，我们是否愿意为他们来切切的祷告神？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七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这里更讲到一些宝贵的事情，他说 Thus says the Lord God, This also I will let the house of Israel ask me to do for them. 我要让以色列家来向我祷告，我就要照他们祷告的来成就。什么事情呢？ To increase their people like a flock, 让他们能够人数增加。我们为教会，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祷告呢？上帝说了，我要让他们来向我寻求，向我祷告，然后我就要成就他们，我就要让以色列家的人数增加。求神帮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看重一个教会，一个群体在神面前倾心祷告，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我们不但在属灵的知识上有成长，让我们不但看见读圣经的重要，更是让我们看见借着祷告在信心上的成长，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但是在字面上的，不但是在历史地理的，不但是在别人讲过的道，而是在我们亲身可以经历过的。求神帮助，让我们的教会在神的面前也真正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为着你所知道的一些弟兄姐妹，无论是个人，是家里，是工作上，是各样承受到难处的，一同来祷告，一同来祷告。吴勇长老曾经说，他说今天教会看重讲台过于祷告，主日崇拜很多人，祷告会却零零落落。感谢神，我们祷告会人数不是很少。曾经有不止一个教会的大比较大的教会跟我问说，你们教会的聚会多少人？他说你们祷告会人数好像不比我们教会的少，他们是很大的教会。我们不是要做这种比较，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把握机会。就算不能够来到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知道还有别的祷告会，无论是有几个人在一起，或者是有固定的时间，真的是把握那样的机会，举起祷告的手来，让上帝的圣灵来成就这些事情。教会要复兴，必须切切的祷告。如果我们要看见教会突然改变，有能力从天上来，我们先要从怎么样看重讲台转过来看重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负起祷告的负担。马丁路德也说，祷告是教会的坚城，祷告是教会的坚城。那我们为什么事情来祷告呢？当我们是过去这个礼拜，当我进食，在不同的时候进食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是我从神里面领受，愿意在进食里面来祷告的。这件事情我愿意，巴不得你也能够思想，或许你也愿意为这三件事情来祷告。当然绝对不止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 foreign missioner， 成为一个在外国人当中的宣教士。我知道你的想法跟我一开始想到的想法一模一样。 What？ 这个不太那个吧，这个好，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上帝在扭转我的想法。第二个， be a father。 你说我已经，弟兄们说我已经是了， 三个是 be a follower of Christ。 这三件事情分别在不同的时候成为我祷告的重心。上帝很奇妙，在进入祷告的之前之后也刚好让我经历到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在外国人当中的宣教士呢？你知道我们有支持一些宣教士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有支持一些宣教士对不对？左边这个人叫做 Kevin Crowder， 他在 Youth 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当中，然后他上了大学，他现在到阿曼，在中东一个地方，我们将会有 support 他。他为了去那里，他要在那里已经花了几个月学习当地的语言。他刚刚有机会买到一部二手的2000年，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的 Jeep， 他很高兴能够代步。他也开始试着跟当地的人沟通，要跟他们做见证。你说，哎呀，这个我们就为他祷告，为他奉献就好了吗？难道我们要过去吗？没有这个意思哈，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虽然不用到大陆、到台湾、到阿曼、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外国人。我自己一直常常在教会服侍，在读圣经祷告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们，好像树木在我们前面行走一样。但是当我越来越听见当中一些人的需要，越来越看见事实上他们也需要福音，心里面就不能不回应上帝说，主啊，你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份工作？难道只是让我们为了有一张纸养家活口？是的，我说主啊，我不会传福音，不会用英文这样跟他传，不知道他的背景，不知道他以后怎么看我，如果我在工作上做错一些事情，讲错一些话，他不是更要说你看那个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放弃为他做见证的机会吗？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吗？我们过去在台湾的时候曾经鼓励一些人出国做宣教士，然后我们现在活在这些人当中。而且你知道吗，不是我跟一些其他大城市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谈，他们也觉得，他说你们这个地方实在很特别，他说我们都从不同地方聚集到一个地方聚会，大家平常也都很少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大家彼此交往，而且彼此都还认识，还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上帝给我们的实在是很奇妙，但是为了什么缘故我们有没有来想过呢？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下子两位牧师呢？难道只是为了我们的 use 吗？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位主任牧师是英文讲得这么好的？他只要给我们一位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主了，还给我们一位而且还会插花的，是不是？听说上帝还很注重祷告的，还是常常，我有一阵子我说你实在太忙，你要好好休息，因为我知道他每天晚上家里或者教会都有事情，都有一些家庭需要找他。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一位蛮有爱心的牧者，而他也非常有心在这些英文的事工里面来带领，来 mentor Dustin 牧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你我的 use 都很可爱，但上帝为什么要差派一个 Dustin 一个牧师在我们当中？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可爱的 use 吗？最近知道在 Houston 的 Dallas 很多教会都找不到牧师，碰到一个牧师他说，哎，你们现在找到了哈，现在换你帮我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牧者。薛牧师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这样问，然后跟大老师弟兄姐妹说，他说我们那边几个大教会通通找不到牧师。上帝为什么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过？还是我们就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忘记了上帝或许要我们在英文的事工上面一起来参与一份？怎么参与呢？我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但是你记不记得耶稣那时候在找到了腓力的时候，他说你来跟从我。腓力怎么样？他就回去找他同城的谁，拿但业，就告诉他了，我遇见了弥赛亚。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腓力怎么回答？他不会想，他说你来看好不好，我们就学会这句话。说我们不会跟这些外国人用英文传名，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需要，你有机会跟他做见证，好不好，你就跟他说你来看。 当时牧师说，如果有人需要被探访，他很乐意跟着我们当中任何人去探访这些外国人。然后你发觉教会似乎最近在面对的是，是不是我们六月开始要不要崇拜的时间要不要对调？我们还在为这件事祷告，然后接下来的同工会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但至少过去我们 的准备是说，哎，我们好像站在边线上说我们要不要换，要换有这个难处，有这个好处，有这个缺点，有这个优点。但这一次同工们同一个有心智，就是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意向，我们愿意往前跨一步，我们愿意努力来预备朝向这个目标能够换时间。这个其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想清楚，有很多的代价要付，小孩子的主日学，参加崇拜提早了一个小时多的人数难处，还有后面要怎么准备一些服事的事情，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都还在思想沟通当中。好不好我们为教会的服事来祷告，为着教会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来祷告。然后或许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比较有机会让一些我们所认识的或者社区的一些外国人有机会被邀请来参加迟一点的英文崇拜。为着同工们在这上面的思考一些不周的地方，为着一些小孩子家长要面对说我们怎么样安排，为着主日学的老师要怎么来思想那个 double 的时间要怎么预备，为着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上帝要这样带领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我不知道，但除非我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难处，让我们停下来，要不然我们愿意一步一步凭着信心来顺服神。这不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吗？如果我们做了两三年，我们还是发觉完全没有改变，或许我们在神面前要说，主啊，难道这是我们当时去努力的吗？但是我们会回过头来知道说，主啊，我们已经全然顺服，尽心准备，和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在神的面前靠主来努力过嘛，以至于我们不会有一天永远有一个 question mark 说，哎，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如果我们当时那样做，或许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来用当地的语言来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样上面成为一个 team member， 让这个会堂这么美好的一个会堂，有一些牧者或者一些讲员到过我们教会之后，事后谈到他说，你们教会实在是很好一个环境和硬体的结构，我们愿不愿意把这样的神的恩典来跟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语言的人来分享，让他们也有机会来使用。第二个要讲的是 Be a Father。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看过这一部电影 Courageous， 这四个人都是在警戒工作的，他们都赴汤蹈火摆上自己的性命和忠心在警戒服务，但是四个人在面对要怎么样做一个父亲的上面却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 commitment， 不同的结果。我最近在学这样的功课， How to be a father， 而在神的面前我却曾经最近祷告过不止一次，说，主啊，如果你再让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愿意更加努力，更加仔细，更加尽心的来学习怎么做一个父亲，而且从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我珍惜我们家最小的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家里，我也珍惜两个大的在不同地方，我也感谢神学习怎么样 to be a father。 我们说，哎，我们这些弟兄都会也都在做，但是我发觉我们过去想到做父亲的角色就是怎么样做一个 provider，我去上班辛苦，被老板指责，被同事这个误解，被怎么样，为的是赚一个 paycheck， 拿到家就是养活你们这些小孩子，我已经做到我做父亲的本分，你们还要我做这个做那个，还要再割草，我已经很久没有割了，还要再煮饭，还要再洗碗，还要再带你们出去玩，还要再听你们讲话，这未免要求太多了吧。但是我发觉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自己做的足够了，我们只不过做一个在金钱上在物质上的 provider。 我们愿不愿意 真正学习来做一个父亲。如果我们只做一个物质上金钱的 provider 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呢？当小孩子上了大学，你真的只有从金钱来跟他联系了，他需要你的时候来找到你，你供应完了他就你就找不到他了。这还不是最惨的，等到更惨是当他毕业之后有工作了，他不需要你的 providing，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但上帝要我们做的父亲，难道不是一生之久的吗？难道不是一生之久要做一个父亲吗？那么一定 somewhere 有一个 gap， 我 miss 掉那个 mark。 感谢主，在一个多月前我们去上一个课程，叫做家庭生活的延续手册，那里面就提醒他说，一个做父亲的是一个家里的领导者，是一个管理者，是一个牧者，他也需要是一个模范。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旨意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要做群羊的榜样，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按着心中，按着神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二节。我发觉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家庭失去了父亲的角色的时候，就算母亲再努力，就算父亲工作再辛苦，这个家庭是很危险的。八几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看到完全不一样，跟台湾不一样的景象的时候，我就也是跟卢山说，我说在美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当夫妻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就成为夫妻了，当父母都还不知道怎么做父母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父母了。所以有极多破碎的家庭，以至于第二代第三代都受到影响。而越来越发现最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父亲的角色。过去这礼拜一4月23号有一篇很短的报道，说在 El Paso 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一个女孩子被逮捕，因为她在去年的时候，去年1月开始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做 Reach the Dream Foundation， 然后说她自己有 leukemia， 所以她的同学学校就替她募款，有17000块帮他捐款，然后还帮他办了一个他自己的 prom， 下礼拜六就是 prom。 刚才有一位弟兄要我提醒一下， coming Saturday 我们这边有一个 anti prom， 所以如果家长可以帮忙 sponge 这段晚上的时间，需要一些帮家长的帮忙，有意愿的麻烦跟 Dustin 或者跟赵州联络。好，所以那个女孩子她就是一个 prom queen 哈，然后结果被调查，他没有乳糖尿病，从来没有过。他现在5万块钱的bond，他被关起来，要被起诉。我看完这段新闻，第一个反应说，他的父亲在哪里？这件事情不是到 shoplifting， 到拿件东西偷完了就结束的事情，这是经过多长的时间在进行的事情。这个女孩子19岁，她的父亲在哪里？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我们的儿女在哪里，我们的儿女在哪里。感谢主，上个周末不在，miss掉你们很好的一些聚会，但是我提前去为的是有机会跟老大有一段时间，刚好那一天他生日，跟他谈，跟他一起吃饭这些。然后回来礼拜一晚上下了课，我想说没时间吃饭，就进食祷告，开车回来，开出了 Sugar Land， 开出了到离开 Mall 那边了，突然有机会跟他谈，他遇到一些事情，我说你要我再开车回来吗？他说不见得需要啦，什么我还好，但是你知道，心里就被神的灵提醒，有多少时候是你的孩子需要你的时候，如果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那里，那么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你怎么会找到他们？ 我就跟他说，你在那里等着，我等下就过来，就开车回去，然后跟他再找到一个 parking lot， 在里面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他还会想到你，还会知道需要一些的时候你可以在他旁边。但是我要鼓励你的是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你现在有小孩在你身边，求神感动你，让你在做父亲的上面能够真正的学像上帝要我们做父亲的样式。如果你说小孩已经离家毕业，你说 I'm off the hook I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No you're wrong。 你知道吗，做父亲是一生之久的，你愿不愿意常常来为他祷告？正是因为你看不见他，你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可能你最近要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可能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什么需要，你为他进食祷告会改变很多事情，会改变很多事。我自己在上帝面前经历过一些时候，你就知道当你真的在神面前以父亲的角色献上祷告的代价的时候，上帝要成就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多的父亲在神的面前立志成为一个上帝所托付的父亲，成为一个立志上帝所托付的父亲。 To be a follower of Christ， 本来这一段是我要讲最久的，但是时间已经十二点了。你认识这个人吗？ Chuck Colson， 有没有人知道他听过他的？ OK， 感谢主，有几个人哈。这个人在前一个礼拜六过世了。这个人在1972年左右是 Nixon 的Top Senior Aide， 他不到40岁的年纪，他就在白宫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智囊里面的一个特助。Nixon 非常信任他，他说我只要跟他讲什么事情，他就会帮我 take care。 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一个在政治上不择手段，非常要可以说恶名昭彰的。后来因为水门事件，在那个时候他马上就辞职，他就离开了。他是一个律师，他就去想要去找一个工，找过去的关系，叫 Raytheon， 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他打电话去想要找个工作。那个人刚刚参加完格里汉的布道会，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个人就电话上开始跟他分享，跟他开始分，没有要给他工作，然后就开始跟他分享信仰了。然后呢，就开始跟他祷告。然后这个人那天晚上就在华盛顿 DC 一个车子里面痛哭流涕，那个哭到激动到一个地步，他那个钥匙插不到钥匙孔，没办法发动车子，他就在方向盘里面哭了好久。后来这个带他的这个人在附近找了 Washington DC 的牧师，找了几个人 Senator 或 Congressman 这些要带领他，没有人敢，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是恶名昭彰，他们不希望。后来好不容易有几个人开始带他，他的生命开始改变。当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之后，媒体他的以前的同事他的到处的攻击都来说这个人是假的，大家都怀疑，就像当初的扫罗一样。后来他自己不照他律师的意思要 plead guilty， 就是说你不需要 plead guilty， 整个事件你几乎沾不上边，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且可以几乎保证他不用，他说他读经祷告之后，他说他没有办法，他快找到一个非常勉强的一个关系承认他是说他有罪，结果被判刑，结果在监牢里面七个月，他里面读圣经，在里面后来他整个人改变，他出来之后他完全他不能投票，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的，他开始成立了监狱事工。你知道在台湾，比如丹以前也参加过监狱福音事工，在大学的时候，在现在有全世界150个国家有监狱事工，让这些更生人，让这些被关在监狱的人有机会重新再得到生命。这个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直到他去世还有报章杂志攻击他，说他这过去将近40年是假的。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是怎么样，问题是在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曾经有人非常怀疑他，但到最后跟他相处，跟他去这些监狱之后，后来成为他的很重要的同工，因为看见他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有一些 杂志就写出来，他说在过去这几十年里，这一个是一个最独特的一个真正被圣灵改变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到80岁离开这个世间，他得到很多的事后得到很多的荣誉，因为他在神面前的服侍。这几句话稍微跟你分享，其他的我就不讲了。他说我一直以为要成为一个好的 truck coaster， 我拥有很多东西，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那所有，我才发觉上帝的恩典是让我找到了我自己。他说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重要，上帝是要你这个人，而不是你所做的事情。上帝说不是我们的成功上帝要，我们的成就他要的是我们的顺服。他说唯有当我们经过低谷承受失败，我们才真正经历到在神里面那个得胜。唯有当我们真正的破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唯有当我们失去了自己，我们才发现了我们自己。他自己在1993年曾经讲过一次，他说 Chuck Colson 这个人前面41年完全没有道德的罗盘在他心中，但是感谢主，后面的40年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因此我要问你的是，就像我们前面看见那个见证一样，一个许德仁弟兄，他说我过去只不过是教主，是礼拜主，我只不过去做礼拜，我没有真正认识神。因此当他在想要自杀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哎呀，要找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但是他记得他小时候看见他父亲对着空的米缸祷告，然后上帝就成就了。所以一个父亲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他之所以能够没有去自杀想到这些，是因为他记得他父亲以前在空的米缸前面这样祷告过，然后他看见上帝就因此成就了。这个印象让他在将来承受极大苦难的时候，他想到他去找一个基督徒朋友谈一谈。今天听的还是很短的片段，他后面还遭受极大的苦难，但上帝就一件一件的带他走过。有一些祷告上帝听了照他的心意，有些祷告上帝没有，就算他进食祷告，但是苦难的日记簿在他生命里面成了一个祝福，然后他写了几百首的诗歌。因此我要问你的是，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的追随者呢？不但只是一个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不但只是一个参与奉献的人，而是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弟兄们，你是否愿意做一个父亲，是上帝要你做的父亲？无论你的孩子是否还在身边，你是否愿意照神的心意来做他的父亲？如果你现在还不是一个父亲，你是否愿意为你将来要做父亲的角色来祷告，以至于当孩子还没有呱呱坠地的时候，你就比我准备得更好，来成为一个父亲，来建造一个将来可以被上帝使用，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不至于找不到方向没有罗盘针的人，让你的小孩从小就能够在圣经的真道上面能够成熟，能够成长，能够看见父亲的榜样，以至于承受压力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可以记得你曾经在他面前的祷告，能够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父亲。就算你的孩子已经离家了，你是否愿意在他的生命当中继续来为他祷告，让他成为一个无论在哪里知道有一个父亲昼夜来为他祷告仰望的人？你是否愿意在教会前面的施工里面来成为一个 team member， 在教会面对英文施工的挑战和难处和需要的代价上面，我们一同来摆上？你是否愿意在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在外面有一个签名的地方，就是接下来这5多礼拜的时间我们有禁食祷告，你是否愿意在哪一天或哪一餐，或者不止一天不止一餐上面有这样的 commitment， 清清楚楚写上你的名字，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我们可以查你的通讯录，知道你的 email， 可以将来有一些 supporting 的 supplement 的 information 可以 email 给你，然后我们彼此在神的家中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不但在读经的上面我们同心协力，更是在祷告的事上我们彼此同工，来建造神的家。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学习来做一个祷告的人。 就孩子在这上面有许多的亏欠，你也一再一再的给孩子机会来学习。主，谢谢你，也求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机会一同来做祷告的同工，一同在礼拜三的祷告会，在其他的祷告聚会，在个人的祷告里面，主啊，常常来成为一个守望的人，不但是为自己、自己的灵命、自己的难处、自己的压力、自己的痛苦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更是为家庭、为着小组、为着教会、为着我们所拥有的角色来认真的祷告着。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愿意为教会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有祷告，好不好？请你举起你的手，巴不得上帝来坚固我们，来纪念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愿意为教会来献上祷告。为，请放下。感谢主，如果你愿意在接下来这五个多礼拜特别以为你做父亲的角色，做妻子的就是为你的丈夫祷告，做丈夫的就是为做父亲的角色来祷告，不是对丈夫来唠叨或者要求或者是建议，而是为他祷告。做父亲的，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不只是做一个物质的提供者，而是在神面前做一个属灵的领导者、管理者、牧者和榜样。如果你愿意为一个父亲的角色，妻子、姐妹为丈夫做父亲的角色来祷告，好不好？请你举手。在神的面前，接下来的五个多礼拜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做一个好的父亲。请放下。你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让神来激励你，让圣灵来激励你，成为一个基督的追随者，成为一个在这个世代能够专心追随主的人？如果你还不是，我们愿意为你来祷告。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基督的儿女，好不好？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志，请你真的是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好，请放下。如果最后的一个呼吁是，如果你愿意在接下来的五个多礼拜在进食祷告上有份，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或者你曾经做过，你愿意上帝在这个时候来激励你，坚固你在神面前的立志，好不好？请你起立，我们等一下要为你来祷告。请你，如果你愿意在接下来的五个多礼拜愿意在进食教会的进食祷告上有份的，好不好？请你起立，等一下要为你祷告。不要勉强，但是我们却愿意在神面前来学习这样一个进食的机会和福分，也是为教会成为一个守望者。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巴不得在你面前能够在祷告上面有增长、有建立，在神的国度上面成为一个祷告的精兵，成为一个教会坚固的一个柱石和城墙。主耶稣教导我们，真的是在祷告上面能够摆上。主，孩子向你感谢，为着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愿意在教会的进食祷告上有份的，求你自己来激励、来坚固，让我们在进食祷告上面真的是更加愿意亲近你。因为你所在乎的不是我们吃了多少，你所在乎的是我们愿意更多的花时间来向你亲近。主，求你来纪念、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主，也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在英文的事工、在教会的事工、在这样的事情上的准备上来献上祷告告的，求你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来祷告，也让他们的祷告成为教会的祝福和帮助。主，也为着我们当中愿意在父亲的角色上有提醒、彼此激励的，主，求你来纪念。主，教导孩子，也教导我们这些弟兄们能够真的是做好在神眼中的父亲。主，教导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主，也真的是为着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更专心来做一个属基督的追随者，我们来祷告。无论我们将来在哪里，无论我们再过多久可能要退休，可能要搬离这里或者回到台湾，主，我们都向你祷告。主，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追随者，做一个基督的儿女，只有圣灵在我们当中，而且常常愿意逃出喜悦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我们当中有一位新朋友，是不是只有一位新朋友，还是有不止一位？请起立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他叫做林胜礼。